上回书说到曹操就把吕布交给陈登陈元龙了。陈登回到徐州见了父亲陈规之后马上来见吕布。吕布当然得问陈登怎么样我这个徐州牧给我要了没有啊陈登没正面回答。就把曹操怎么杀的韩胤怎么让自己当的广陵太守给父亲2000担的俸禄如何厚待自己的事情全都说了。说了半天就不提徐州牧一个字。吕布刚开始还耐着性子听啊。听着听着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好啊陈元龙。我派你到许都面见曹操你给你自己弄个广陵太守。给你的父亲弄了2000担的俸禄。我这个徐州牧你怎么一个字都没提呀、啊、好匹夫。吕布攥宝剑瓣摁崩簧擦啷啷啷宝剑出匣了。陈登啊你们父亲把我给出卖了。你的父亲给我出主意让我跟袁术悔婚悔婚之后你要把韩胤带到许都。杀了韩胤你们父子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今天我吕布非杀你不可。没想到陈登是面无惧色。问好啊你这人怎么那么不明白呀、啊、什么我不明白。你做了广陵太守你父亲2000担的俸禄韩胤已然死了我再找袁术都不行了我还不明白。问好您听我把话说完了我虽然没给您要的徐州牧可是我把您的要求都跟曹丞相说了我跟曹丞相说吕将军就像一只猛虎啊曹丞相您必须得把吕温侯喂饱了不然的话他饿了他可要伤人呢您猜怎么着曹丞相说了说温侯您就好像一只雄鹰不能让您吃饱了因为还有许多狐狸跟兔子等着您去捉呢要是把您给喂饱了您可就飞了就因为这个缘故曹丞相才没给您加封徐州牧哦吕布听到这儿眼珠一转陈元龙我来问你曹丞相所说的糊涂是谁问好丞相说了淮南的袁术江东的孙策冀州的袁绍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汉州的张鲁皆糊涂也吕布听到这儿一扔宝剑宝剑嘡啷啷掉在地上吕布是仰天狂笑哈哈看起来知我者曹公也陈登陈元龙这几句话还真说对了吕布听完这话吕布乐了是啊我吕布今儿的人呢、啊、你要真把我喂饱了我就吃你了你让我饿着点我就能前去替你曹操灭刘表灭袁绍取袁术灭刘璋啊看起来知我者曹孟德也陈登这几句话吕布没杀他正在这时候报有一个小校腾腾腾跑到大堂跪倒在吕布面前启禀温侯大事不好何事惊慌温侯现在袁术在淮南寿春称帝御驾亲征带领大兵150000分七路来取徐州啊吕布一听150000大兵来取徐州吕布吓坏了建安二年袁术果然在淮南寿春称帝了。一来袁术是早有野心。 二来他认为淮南地广粮多，再说手里有了传国的玉玺，终于在寿春称帝，立他的夫人冯氏为皇后。袁术就一个儿子立为东宫太子，所以命人娶吕布的女儿到寿春完婚，立为太子妃。没想到使者到徐州才知道吕布把韩胤借往许都，让曹操给杀了。袁术是冲冲大怒啊，点齐了15万大兵，御驾亲征，分七路杀奔徐州。吕布吓坏了，来，马上把公台给我请来。时间不大，陈宫来了，太监温侯。陈宫一看陈登在旁边，陈宫心里就不太痛快呀。心说温侯，到现在袁术15万大兵兵爬徐州，你把我叫来了，我给你出了多少好主意，你怎么全不听啊？现在15万大兵来了，你朝我出谋划策了。陈宫看了看陈登，他没说话。吕布用手一指，公台呀，袁术15万大兵分兵七路来取徐州，咱们如何抵挡？吕布确实有点慌了。陈宫低头想了想，问好，袁术15万大兵来取徐州，你也不用惊慌，您只要杀徐州两个人，把这两颗人头送到袁术的面前，袁公自然退兵。吕布不明白，公台呀，15万大兵兵伐徐州，杀两个人，袁术就能撤兵吗？你说杀哪两个人？问好，您就把陈家父子杀了。您要知道，所有的祸端都是陈规陈登父子招的呀。陈宫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厉害，而且当着陈登的面啊。陈宫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他敢当着陈登直接跟吕布说。吕布一想，对呀，袁术派人前来求亲，全都是陈登陈规父子爷俩坏了我的事儿。好，公台言之有理，来，把陈登给我绑上去，把陈规老儿给我绑来。展眼的功夫就把陈规陈登父子爷俩捆上了。吕布往下传令，来，把陈家父子人头砍下，用盒子给装殓好了，送到袁术的新房营，我看袁术退不退兵。眼看这爷儿俩人头就要落地了，没想到陈登是仰面大笑，这一乐呀，把吕布给乐糊涂了。陈元龙，死到临头你笑什么？问候啊，我笑的是你听陈宫之言就要拿我父子开刀，难道说把我父子爷俩杀了，袁术15万大兵就能退了吗？陈登啊，你给我徐州闯了大祸，换了高官，当然是你们招来了袁术的人马，不杀你们，袁术何以退兵？李文豪，要依我看，袁术15万人马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不过一堆浮草，我陈宫略施小计就能杀得袁术片甲难存。陈登，你果有此计？问好，两军交战，我陈登焉有戏言。好，计将安出，你到底需要多少人马？问候，我陈登的主意就不用一兵一卒，就能让袁术15万大兵立刻拔营起战。好啊，如果你真办到了，饶你们父子不死，如果办不到，陈登， 我先杀你的父亲。问好，150,000大兵不足为惧，尤其是他第六路第七路，一个是杨凤，一个是韩先，这两个人原来是汉臣，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您甭着急，稳坐徐州，我陈登立刻去见杨凤、韩先，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两行凌厉之齿，说的杨凤、韩先帮着您灭袁术。好，陈登啊，你要真能办到了，我就饶了你们父子，如果办不到，我还是先杀你父。问候您就在徐州高坐吧。吕布、李奉先压着陈规，陈登告辞走了，直接就奔杨凤、韩先的大营。到了杨凤大营外头，求见杨凤。杨凤一听陈登是吕布手下的人，找我干什么呀？杨凤立刻传下命令，来升座中军大帐。炮声一响，杨凤升帐了。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分列两旁，杨凤在帅鞍后一坐，命陈登进帐。陈登迈步走进中军大帐，抬头一看这阵势，陈登微微一笑，杨凤把脸往下一沉，陈元龙，你是吕布手下的谋士，你为什么前来见我？难道你就不怕死吗？陈登看着杨凤，杨将军，此言差矣。我陈登官拜广陵太守，是大汉宫廷，我怎么能是吕布的人呢？杨将军，今天我前来见你，纯粹是为救你一命，你已然死到临头了。这几句话把杨凤说的摸不着头绪了。陈元龙，我怎么会死到临头？杨凤啊，你现在保的是谁？你保的是叛臣袁术、袁公路。袁术现在在淮南寿春称帝，这是灭门九族之罪啊。想当初你跟国舅董承有救驾之功，你本来是汉室忠臣，而今保了叛臣袁术，将来朝廷发兵，袁术全家抄斩，灭门九族，你得落个叛臣而死。杨凤，有道是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你不在这时候弃暗投明，等待何时？陈登这几句话把杨凤给说服了，杨凤不由得站起身形，走到陈登面前，深施一礼。陈先生，请您多多指教。杨将军，你马上杀袁术，来一个回马枪。好，陈先生，我明白了，你赶紧回去禀报吕将军，今天夜里三更天，他可以出城来战。我联系韩先为内应，举火为号，接应吕温侯。杨将军，你我一言为定，我陈登告辞了。陈登告辞之后，回去面见吕布。当天晚上，吕布带着大将张辽分兵五路杀出徐州，刚刚杀到袁术大营，就听左边一声炮响，大右边一声炮响，大，一个是韩先，一个是杨凤，两路兵将从左右杀来了。这一下袁术来个措手不及，前边是吕布，左边是杨凤，右边是韩先，袁术、袁公路刚刚当上皇上，这一仗就打败了。大队人马刚往回一撤，前边一声炮响，1000人马雁翅排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大旗之下正是关云长跨下黄骠马， 掌中青龙偃月刀挡住去路。袁术一看完了，四面受敌，袁术只好带着残兵败将败回淮南寿春。就凭陈登面见杨凤说这么几句话，袁术这皇上刚当就打了败仗了。吕布非常高兴，就把杨凤韩信请到了徐州。吕布呢，有心把这两个人留下，等酒宴过后，陈规看出来吕布的意思，马上来见吕布问好啊，您是不是有意把杨凤韩先留在徐州啊？
是啊，他们两个人立下战功，留在徐州可以作为我吕布的左膀右臂。
问候，您错了，您要是把他们两个人派出去，用不了多少日子，山东兖州之地就归温侯您所有了。啊，吕布看着陈规点了点头，心说这老爷子可够聪明的。因为吕布也知道杨凤韩先如果把他们发出去，他们四处强掳，能够帮助吕布占领地盘啊。吕布就听了陈规的话，把杨凤韩先两个人派到琅琊，两个人告辞就走了。咱们不说吕布，单说袁术回到了寿春，越想越憋气，就给孙策写了一封信，跟孙策借兵报仇。孙策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给你传国的玉玺，借了几千兵，现在把兵还给你，跟你要传国的玉玺，你不给我怎么着？现在还跟我孙策借兵。孙策就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曹操，一封信给袁术。给袁术这封信是大骂袁术袁公路，说他叛逆不道，不应该在淮南寿春称帝。那么给曹操这封信呢，希望曹操兵发寿春，只要你打袁术，我孙策决定给你做接应，咱们共灭袁术。曹操接到孙策这封书信乐坏了，立刻点齐了精兵十万，刀枪器皿锣鼓帐篷，浩浩荡荡是兵发寿春。人马刚到了徐州地界，刘备就来了。曹操很高兴，命人把刘备接到帐里。刘备跟曹操十万里之后，就献上两颗人头。曹操一看，一颗人头是杨凤的，一颗人头是韩先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吕布把杨凤韩先派到琅琊，这两个人呢暗中又跟刘备联系，刘备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曹操所恨的人，就借机会设宴把杨凤韩先请来了。酒席宴上摔杯为祭，把杨凤韩先杀了，现在曹操来了，就把两颗人头献上了。丞相，我刘备杀杨凤韩先并没请示您，请您治我刘备之罪。曹操手捋胡须是哈哈大笑，玄德呀，你杀了杨凤韩先为朝廷立功，你立了大功一件，何罪之有啊？来呀，兵发徐州。曹操跟刘备合兵一处，兵发徐州，吕布立刻接出城外。曹操看见吕布是格外的客气，用好话安慰，而且夸吕布杀败了袁术有功，立刻封吕布为左将军。然后曹操就让刘备统兵在右，吕布统兵在左，自己在当中分兵三路攻打寿春。曹操带领这三路人马到了寿春之后，安下营寨，让大将夏侯惇、于禁为先锋。这个时候淮南寿春的袁术袁公路已然知道了，袁术就派大将乔睿带领五万人马拒敌。没想到两军阵前，乔睿一见着夏侯惇，没走上几个回合，就让夏侯惇刺于马下。
乔瑞带着残兵败将回到寿春，这时候袁术又得报了，孙策带领战船已然杀上来，也要攻打寿春。袁术一想，曹操带着刘备跟吕布，再加上孙策、孙伯虎，我寿春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我打得了吗？所以他马上带着传国的玉玺还有皇后宫妃离开寿春就跑了，留下四员战将李丰、陈纪、越旧、梁刚，让他们把守寿春。这四员大将按着袁术的旨意把城市安置好了，城上都布置城防。你还别瞧这寿春呐，城中有一定的粮食，所以曹操指挥三路大兵攻打了十几天都没拿下来。曹操一看攻城不下，心里边就有点着急了。为什么？因为曹操军中缺粮。曹操本身就带着十几万兵，再加上吕布的兵还有刘关张的兵，合在一起20万呢。这兵将每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这一天就是20万斤粮食。再说曹操进京秦王之后，连年征战能有多少粮食？曹操带着点军中郎将任俊，10000人俊营中只有几天的军粮，曹操就着急了，马上写了一封书信让人面见孙策借粮。孙策还真不错，借给曹操10万斛粮食。这10万斛粮食一户就是5斗啊，20万大兵能支持几天？按说曹操知道行军打仗用粮食，他应该把粮食带齐喽。曹操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曹操进京秦王之后，保着汉献帝刘协、刘伯和迁都到了许城。曹操到了许城之后，听了手下战将毛玠的话，想着让老百姓种田，想着让老百姓养桑，但是办不到。后来曹操手下有一个御陵军的头领叫早知，给曹操出了主意，曹操实行了屯田制，曹操还积攒了一部分粮食。但是曹操连年征战，粮食耗费的太多了，没想到到了寿春之后十几天没把寿春打下来。就这样耗下去，再耗几天粮食要没了，曹操是非打败仗不可。所以曹操就把梁台官王后叫来了。王后拜见丞相。王后啊，军中还有几天军粮？丞相，只够3天的军粮了。好吧，王后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小胡发之。王后一听，让我小胡发之，我这叫可口粮饷啊，下回再说。